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今天这段信息，在母亲节的时候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切。原因在这里，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好像今天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母亲跟他儿女的关系一样，所以你要从做母亲的对他儿女的那种的心情态度去理解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的话呢，你大概能够掌握出他那种好像心情的里面的那种很难描述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状况。作为父母，有时候孩子做错了，你需要管教他，可是你管教又是出于爱心，所以在于爱跟管教之间似乎有点张力，有个 tension， 有一个矛盾存在的。因为你爱，你就舍不得管教他打他，可是你不管教他呢，你知道他长久的来讲他会走上一个更大的一个错误的道路，所以你为了避免，所以你现在要管教他，要责罚他，可是你又里面有个爱心，然后你责罚之后呢，有时候又要哄哄他，免得他太难过了，诸如此类。所以保罗谈到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理解去读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好像觉得不太容易抓住整个的一个精神，但是如果你能想到一个所谓的慈爱的母亲对他的孩子那种爱之深责之切，打在儿身痛在良心，如果你能够懂的话呢，你就能够懂保罗在说什么。不过你从来不懂这个东西的话呢，那我想你越读越糊涂，到底保罗在说什么东西。其实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因为哥林多教会，我们说过从哥林多前书你就了解，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多所谓属肉体的一些行动、一些思想、一些行为。所谓属肉体的，就是说跟他们没有信主以前完全一样，完全照血气的冲动来行事，完全照人的那种价值观行事。所以这个教会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段的里面，特别有一些地方一方面是中文的翻译里面有一点点绕口啊，有一点点让我们读了会有点困惑，等一下我会说明一下。另外一方面来讲，主要是在哥林多前书他快结束的时候，十六章他要结束之前，他曾经表达说，我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我会再到你们哥林多去。因为他原来在哥林多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待了18个月，一年半，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他在前书写完的时候就说，我希望再有机会去拜访你们，而且这次会住久一点，可以过冬天等等等等。但是从他写完哥林多前书一直到现在他写第二本所谓的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中间他事实上只去过一次，很短的时间，没有过冬，实际上是很短，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那么因此他要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去，因为有人拿这个做文章，拿这个来批评来攻击保罗，说这个人你看反反复复的答应说要做的事情没有做，说要来住好长的一段时间，结果只来一两天就跑掉了，然后到现在也没有来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的人这样一耸动一下的话呢，就引起很多人对保罗这个人的品格产生了怀疑。保罗担心的不是他这个人的名声的问题、名誉的问题，而是说在上个礼拜我们说了，他强调我所传的福音不是反反复复的，因为有人说我这个人反反复复的，所以你就不要理他说什么。他说了什么？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在基督里都是 yes，都是肯定的，没有反反复复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上礼拜我们解释说他强调了这一点，不是说他的名声受到一个侮辱，或者说他的名誉受到毁坏，他要这样来辩解。他担心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会把他所传的福音也看为一个反反复复的人，所以他需要做一些解释。那今天这段里面他就进一步的清楚的说明，为什么我到今天还没有去你们那里，而且没有去很长一段时间。他要解释这个解释，除了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他这样做以外，我想也有一个目的，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明白 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一个神的仆人，做事情我们总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是根据原则做决定的。我的原则是什么？他这个是需要教导的，让他们知道说我是怎么做的。那么不是只是说反正我做了，我在神面前做了，你别管我，你别问我。今天有些人用这样的方式，我祷告了，神很清楚带领我这样做的，你不了解不了解算了，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无所谓，反正我对神负责。保罗不是用一句对神负责就一笔抹杀，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的道理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那这些原则可以成为我们在做类似的决定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否则的话这个人这样做为什么做我们不知道，反正上帝感动他。如果上帝感动他做了一件事情，虽然做的是很奇怪的我们也不能了解的，就这样子了，我们也没什么话说了，这对我们没有教育的意义。所以保罗要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做，能够帮助哥林多的人，当他们能够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有点帮助。另外这段圣经里面有点复杂，就在于说他是提了好几种人，什么我叫他忧愁的人，那个叫你们忧愁的人，然后要饶恕他，到底在说谁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在思考说这一个让保罗忧愁的人也让整个哥林多教会忧愁的人是谁呢？这个来讲圣经的学者有两种主要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曾经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犯的乱伦的罪，跟他的继母，就他母亲父亲的姨太太或者是什么，反正不是他亲生母亲，跟他的继母同居。保罗严厉的责备这样的人，他说这种淫乱的罪即使在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也不会做的，怎么会在教会里面有人这样做？不但教会有人这样做，教会里面还引以为荣。引以什么为荣？是说我们爱心好大，大到一个地步，这种淫乱的人我们也包容。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然后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甚至保罗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我在祷告中已经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叫撒旦破坏他的肉体，盼望他能够灵魂得救。怎么破坏肉体灵魂得救？就是说在撒旦的攻击之下，他可能会生病，可能会受肉体的一些灾病，因此使他悔改，悔改他就能够灵魂得救。他说了很重的话。所以有些人说他这边使保罗忧愁的人是不是那个人犯了淫乱罪的人？那么有另外一些学者是认为说不是那个，而是怎么呢？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在里面制造纷争，使他们分门结党。那些人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就称他们为，在第十一章听他们为叫做假使徒。因此这样的人是一个外来的人，就说不是哥林多教会本地的人，一定是从耶路撒冷或者犹太那地方过来，那么是犹太人，那么不然他怎么自称是使徒呢？但保罗称他为假的使徒。这些外来的人进入哥林多教会造成纷争，然后造成分门结党，然后有一些人受了他的耸动或者说的谣传，以至于起来反对保罗。那么因此有两种人，在这一批人当中有一个是始作俑者带头的，那个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外来的人。那个人保罗到哥林多前哥后书第十一章就说这个是假使徒，所以他这边所说的饶恕赦免的不是这一个假使徒，是受了这个假使徒的耸动诱惑以至于盲从然后起来反对保罗的人。那些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那些使保罗伤心但是保罗后来却说要饶恕要接纳的，是哥林多教会本身的人，不是外来的捣蛋者，是里面受到他的诱惑以至于起来反对保罗的人。那当然这是第二种说法。那么根据上下文，根据整个经文来说，以及几乎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来讲，采取第二种立场的我想比较多比较多。那么我想从上下文来解释也比较能够明白，就是保罗说的那些使保罗忧愁的人是那些听信的那些假使徒的话以至于起来反对保罗的人。这些人后来悔改了，悔改了，但保罗就说既然悔改了要用爱心宽容接纳他们， 免得他们自责过分沉沦了。啊，所以这个是在说的这个背景，不是在指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说的乱伦的那个人，因为那一个人固然犯了道德的罪，却不是使得整个教会受到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伤害。从哥林多后书来看的话，这个伤害主要是攻击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所以这个是有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了解。好，我们从经文开始看二十三节，第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中文翻译成宽容。宽容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照我原来的承诺，更多后书，更多前书十六章的承诺，我去了而住一段时间的话呢，我去了我就必须处理这些问题。我要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那我在神的面前与使徒的权柄以及问题的严重性的话呢，我可能会必须做很严厉的处理。可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不好，所以我说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因此保罗没有去。那当然我说过了，在保罗18个月建立教会的时间，跟他写哥林多后书这个中间，他曾经有一个很短的访问，这个访问就是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他说我这次去希望大家没有忧愁。英文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第二章第一节是说，我希望如果我这次去不要像上次一样带来一个伤心之旅。他就提到有一次伤心的旅程，去过哥林多教会，那个是什么？那个不是在建立教会的18个月的时候发生的，是写这封哥林多后书之前发生过，有一个短短的访问。那个短短的访问是在写这封哥林多后书之前，而且那次只是很短的，然后就离开，然后他没有再去。他说如果我再去而比较早去的话呢，很可能我必须以使徒的权柄做一些严厉的事情，但我希望我暂时不要用使徒的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宽容你们，我再给你们一点机会。所以他写下哥林多后书，然后请他事实上写下一个哥林多后书之前的一封短短的书信，那封的书信在第二章第四节有提到，是一种我们叫做流泪的信，托他的另外一个门徒叫提多带去了。他说我没有去，我反而派提多去了，原因我希望多给你们的机会，我希望你们能够悔改。这个宽容也许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明白或者能够体会到，这个宽容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就算去了会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保罗跟今天的牧师传道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牧师传道人也是神的仆人，也是在侍奉神，也在牧养教会，跟保罗一样。不过保罗身为一个神特别差派的使徒，他有一个特殊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面前，他说话行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有一次，这个保罗那时候跟巴拿巴刚开始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到哪里呢？塞浦路斯岛，居比路。到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一直在行法术的，是异教的人，一直在那边捣蛋。那么本来塞浦路斯岛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很有负担，很愿意信。那个行法术的人就在旁边捣蛋。后来有一天保罗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奉耶稣的名立刻咒诅那个人，那个人立刻就瞎眼了，立刻就瞎眼了。那个官员一看就信主了。这叫做使徒的权柄，他不轻易用这个的，他不会说谁捣蛋啪啪啪点石也成金，点人就成棍，就不得了。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不轻易用我的使徒的权柄，可是我一旦用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他保罗才说我最好不要常用这个东西，等到哥林多后书他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再一次提到哥林多人啊，我宽容你们，但是你们仔细想想，你希望我去的时候是带着神的权杖去的呢，还是带着一个温柔的爱心去的？ 你们选吧。你知道跟着后最后这样解什么意思？如果我要带着神的权杖去的话，你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我说出来的话，我所宣判的一个那种审判，那就是神的审判了，那是不得了的。最好我不需要这样子，他的意思在这里，他宣告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权柄。今天所有的牧师传道人有没有这个权柄呢？我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毕竟我们跟使徒是不同的，所以使徒的权柄在保罗有一个特殊的权柄。所以他说宽容的意思就是说，我暂且不用我这个使徒的身份，神所给我的这个特权，因为这个特权这个力量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的，因为这是神的两面。神对那些顶撞的那个审判是严厉的，会让人死的，但是他也是一个救恩的力量，可以使人活的。所以保罗意思说，我宁可多用神给我的特权让人灵性复兴得重生，我因为多用这个，我不要多用那种审判的攻击的那种要人命的那种的权柄。所以神要我宽容你们，所以我没有去是要宽容你们，因为我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就是说好像去，今天英文叫做 manipulate，好像是操纵你们去控制你们的信心，我要怎么说你就得听我怎么样。我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因为你们已经凭信站立得住。二十四节我们中文的圣经看不出那个时态，英文的话呢，就是用一种完成式，因为你们，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你们已经因着信心站立住了，所以不需要我辖制你的信心。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好像表达不出来说你们已经有信心了，而表示说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好像你们可能凭信才站立得住。那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准确，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因为你们已经信主了，你们已经凭着信站立住了，所以我不需要辖制你们的信心，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要吩咐你们命令你们，好像要控制你们一样，所以我宽容你们，愿圣灵在你们心中动工，他的意思在这里。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他提到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也就是说我定了一个主意，如果我再去，我不需要像上次有一个伤心之旅，意思在这里表示说曾经有一次短暂的伤心之旅，我不希望这次去又造成同样的结果。这个忧愁这个字在整个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共用了九次之多，那当然整本哥林多后书用了更多这个字，忧愁。忧愁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可能也会让我们产生某种的一些困惑，忧愁这个字也许更好的翻译是翻译成说悲伤，所以英文的翻译大部分是翻译成 sorrow 悲伤，或者是 pain 痛苦，痛苦这一类的字眼。那么忧愁好像我很担心什么事情一样，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如果我去的话呢，不让你们也不让我自己感到有一些伤痛，我不希望带来一个伤痛对你们也好对我自己也好，意思在这里。他说第二节，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之外，谁能叫我快乐呢？他的意思在这里，我说过如果你用母亲对孩子的心态你就可以明白，如果孩子做错事而且是严重的错误让父母伤心的时候，父母的感觉谁能够安慰这个做父母的呢？只有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彻底的认错了悔改了，父母就快乐了，对不对？其余别的人如果安慰有什么用呢？别人说哎呀，孩子这个样子，哎，我的孩子从小还不是这样乱搞的，哎，别人这个话对父母不会有安慰的效果，因为父母在想我的孩子今天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以后会怎么样，从小会偷会骗，从长大以后呢会不会抢银行啊？会不会杀人放火，他担心的是这个。你跟他说没事儿，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长大了就没事了，你怎么知道没事儿？所以他说如果曾经有人使我伤痛，除了那个使我伤痛的人以外，谁能够使我快乐？就是那个人。所以他说 你们哥林多的信徒曾经有人让我伤痛，除了那些曾经让我伤痛的人以外，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悔改了，谁能够叫我快乐？谁使我伤痛，也就是谁使我快乐。但是伤痛跟快乐之间的，就是那个人必须有个转变。那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的管教其实有个目的，希望他改变。如果他真的有改变了，那么会带给我们快乐。所以任何人的安慰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快乐，除了那个直接的当事人，就是我们的孩子。对于牧师传道人来讲，什么能够使他快乐呢？就是那些曾经使牧师传道人作为一个使徒的感到伤痛的那一些信徒以外，没有人能够使他快乐。他强调在这里。第三节说，我曾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人，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他就提到一封信，这是之前写的一封流泪的信。我希望这封信带来改变。那这封信是 托谁拿去的呢？就托提多拿去的。所以到最后你会看到十二十三节，他就提到为什么他很担心，他说没有看到提多呢？就是说我信送去了，但是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写了一封流泪的信劝诫他们，但是会不会造成更大的反弹呢？他很担心提多把信送到之后的结果，所以他很想知道提多去了以后结果怎么样。所以呢，在最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特罗亚他在那等啊等，等不及了。特罗亚在哪里？特罗亚在土耳其半岛，就是靠近我们中间土耳其半岛跟希腊半岛中间那个海，叫爱琴海。它在爱琴海的东边，在土耳其这边过海，所以特罗亚是一个海港，海港的对面就是马其顿，就是菲利比。所以呢，他在那边等等等。本来提多去了希腊半岛的南边，就是哥林多啊，哥林多在希腊半岛的南边。从哥林多要去特罗亚的话呢，通常的方式就是从陆路，从哥林多经过雅典一直往北走，走到菲利比，从菲利比坐船到特罗亚，所以这条路是这样走的。那保罗本来应该在特罗亚等他，可是他很着急，不知道这封流泪的信带来的是正面的效果或者反面的效果。于是呢，他就坐船到菲利比去了，到马其顿去等，因为提多来的时候一定会从这里来，所以他提前到提多要来的路的半路当中去等他。所以你就了解说，好像一个母亲的那种胸怀那种感受一样，所以他会有一种焦急。所以他说，我希望那些人能够悔改使我能够快乐，但是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是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但他不确定的是是不是所有的人，你们大多数人是这样，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呢？对，第四节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就是所谓的那封流泪的信。那第九节也曾经提过同样的事情，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所以有一封信，那封信不是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中间有一封现在不存在的信，我们没有收到那封信，我们没有保存那封信，但是从哥林多后书你大概知道他在写什么。然后从那在这边其他主要强调就是说，我为什么暂时没有去哥林多教会，我的考虑其实总括起来就是一个原则，爱心的原则。为了爱心，所以他做了一些变动，但是这个变动有可能使他自己个人受到一些伤害。伤害什么呢？他的名誉受到伤害，就是说你是不是守信用的人，如果守信用的话呢，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守信用，对不对？可他改变计划的话呢，就使他好像的承诺有了一个变动。但是保罗说，我做件事情是用神的心意来考虑，从爱心来考虑，我自己个人的名誉因此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认为是次要的，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今天很多事情直接就事论事来讲，本身对与错其实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那么很多的承诺也是这样的。譬如说最近这些日子来讲，谈到这个 SARS 的这个病，那有些人就说有些人去过某些感染区回来以后，他应不应该隔离， 哎，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考虑到你自己或考虑到别人。考虑自己的话呢，我没病，别怕别怕，你不怕，别人怕。所以你是考虑自己还是考虑别人呢？所以有些这种事情呢，你会改变一些计划。那我最近也面临同样的一个挣扎，因为我答应七月份要去，去中国、去马来西亚、去台北。那这三个里面有两个是疫区，中国大陆那边呢是还没有了，台北呢现在是正热的了。那马来西亚大概是没事。那我是答应要去这三个地方，可是有的时候我需要改变的原因，如果你问我怕不怕，我会说不怕，不怕，我不怕是没有错啊。可是我去的地方，人家会不会怎么？那当然政府有政府的规定嘛，哈。就最近在联络一些事情，那马来西亚就说，如果你去了中国，你就别来这儿了，因为我去过那，当马来西亚政府会怎么处理一个从中国来的？他说可能会要求你隔离几天，那一隔离我事情就别做了，就我去要做事，就一隔离不是别做事了吗？对吧？那还有呢，别人会不会担心啊？等等，所以你是从自己来考虑呢，还是从别人来考虑呢？那像这类事情，就发生过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都有类似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从疫区出来，我听说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 Boston 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他自己是医生哦。他刚从中国大陆广东出来，然后呢，那别人想，哎呦，你怎么没隔离啊？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他跟你握手，他觉得你看这么健康，没事儿，没事儿。其实就在这里了，你考虑你自己，会考虑别人。考虑自己来讲，我是觉得没病，对你干嘛怕我怕像什么东西似的呢？可是如果你从别人来考虑呢？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的决定本身不一定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去哥林多或不去哥林多，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是为你们的好处呢，还是为我的名誉呢？如果为我的名誉，我当然去。为什么？如果他去的话呢，他可以为保罗的不但耍守信用，第二个，我如今被你们毁谤了，来来来来来，我们来当面对质一下，哦，怎么可以让我的名誉受损害？我今天跟你们没完没了了，何况我使徒的权柄，就好像你知道旧约时候出埃及，摩西有一个杖子，你看在圣经里面，摩西很少拿起杖子做事情的，因为那个杖子代表神的权柄，那个杖子在跟法老王作对的时候，他一碰到尼罗河，尼罗河就变成血水，哇！他一做什么，一扬起来，哦，苍蝇就来了，跳蚤就来了，青蛙就来了，这种事，他那个杖子很厉害的，一碰到红海，红海就分开了，一打到那个石头，石头就裂开，就产生泉水，所以那个杖子很厉害的。可当每一次以色列人来抵挡他的时候，毁谤摩西的时候，摩西从来没有举起杖子来。因为如果那些以色列人在反抗他的时候，在那边指东指西的话，摩西如果杖子一举起来，哦，不得了了，那不知道几千万的人要死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就要死了，所以那个杖子很有权柄。保罗，不是摩西，在旧约圣经中，你看见好几次，他把手中的杖子放在地下，然后与亚伦俯伏在地，对着群众说话，就放下权柄。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权柄他可以有，他可以用，但他竟然不用。保罗说我不去哥林多是为你们的好处，如果我去为着使徒的权柄，为着神给我的托付，一定有正面冲突的。当正面冲突的时候，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一出来的话呢，那哥林多很多人会遭殃的。所以他说我尽量避免，所以我退开，我退开的结果，我的名誉可能受损，我退开的结果，我变成一个不守信用的人。但是是为了爱以及神的感动、神的旨意，所以我不做。所以他解释，只要让他们知道我做事情要这样做，是不只是考虑到我，而考虑到众人。那第五节开始，保罗有进一步的一些劝勉，他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句话呢，中文翻译的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我看了很多本英文的翻译，看了三种、四种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有天主教的圣经，有一个人他个人的翻译， 还有中文现代译本，还有新译本，所以有五种中文翻译，有四种英文翻译。再看这句话到底怎么翻译的，简单说点翻译给你听，他的意思这样说的：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叫人伤痛的，他其实叫你们伤痛比我伤痛还多。当然他说你们的伤痛呢，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他几分的意思是说让你们众人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伤痛。我说某种程度，我想不是过分，原文是这样翻的。你看到我们中文的圣经，若也叫人忧伤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我应该没有说得太重，他让众人有某种程度的伤痛，而且让众人的伤痛比给我的伤痛还多。他的意思在这里，这个人他受了别人的诱惑，盲从，以至于毁谤保罗。那毁谤保罗的结果当然就变成使得福音也受了毁谤了，然后使得整个教会大乱了。这样的人固然使我保罗受到伤害，我伤痛，但他叫你们的伤痛可能更多，让你们众人有某种程度的伤害了。然后他说，我说某种程度也许不太过分吧，意思在这里。的确当有人随从肉体，然后以至于在教会当中产生纷争，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一定会让整个教会受伤的，某种程度的一定有的，就每一个人都受伤，那每一个人的某种程度的受伤，他意思在这里。但是第六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这边的意思是，最后这些人受诱惑盲从的人受到众人的责罚，就是众人的责备，够了，表示这个人受了责备，这个人也悔改了。既然他受了责备悔改了，那就应该要赦免他，要安慰他，免得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丹麦有个哲学家哈，叫做齐克果，我大学的时候读过他的一些书。他写过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忧惧，跟这个忧愁是有点像 sorrow， 英文就是叫 sorrow， 翻译成 sorrow， 忧伤惧怕，忧惧，忧惧使人犯罪。那他整本书是小书哈，整个在讲，他其实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自责、自怨、自恨的情况下，不一定会使人有一个上升的力量，有时候是一个沉沦的力量。就是说，如果你在自怨，觉得我做错事了，哎呀，我悔不当初啊，像这种责备，如果这个责备当中没有透过别人的赦免、安慰、鼓励的话呢，这种自责不会使人灵性提升，是使人沉沦的。我们叫做自暴自弃。我没办法，反正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谁也不会赦免我了。那最后呢？最后你就跟犹大一样，就要去吊死了。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有些基督徒说不知道怎么寻求神的旨意，怎么祷告都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有些人就想出一个怪招，就说既然不知道神的旨意嘛，祷告祷告完以后翻开圣经就算了，分到那算了啦。所以有一个人就是心情郁闷，心情很难过啊，哎呀，主要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啊。如果你要知道的话，要上师母的课。然后他就祷告祷告半天，主啊，你告诉我吧。主怎么告诉你？用声音，用什么？他就翻圣经啊。他说我翻到哪儿，就算是你跟我讲的。啪一翻，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说：“哦，主啊，不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叫我去吊死了，没那么严重吧？那不过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我再翻一次，再翻一次。然后又随便一翻，翻到一段圣经，你就照样去做吧。”所以当然我会告诉你，寻求神的旨意可不是用这样的，这跟抽签也差不了多少，跟到庙里面去那个卜，台湾话叫做卜杯一样，两个东西啪啦一丢，是 positive or negative 一样。我想我们不是这样寻求神的旨意，不过也真的有人这样。那以前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坚持，神的话永远是在圣经的右下角。他说很灵啊，他每次祷告都是这样，他都常这样祷告，每次祷告完他都看右下角，然后神的话就在这里。 那好了，我的圣经里面那所有的上面的左上角的左边的都不见了，都没用了，你知道吧？那如果它的版本是一种固定版本的话，就是你只有右下角这是神的话，左上角都不是神的话。所以你要了解，忧伤过分缺乏人的用爱心的接纳、赦免、饶恕、鼓励的话呢，是会使一个人沉沦。这的确会这样。当然齐克狗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部分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他是19世纪中的一个人物哈。那这个人对于这个基督教的神学界影响很大，我以前不太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那时候台湾很流行一些什么存在主义的书，说这个人是存在主义的先知一样，就是说在存在主义还没开始以前100年他就已经在那边有一些话什么东西了。然后就看他的日记，看他的传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父亲齐克果的父亲呢，他是丹麦，丹麦是属于这个他们的国家宗教就是信义会，是属于基督教的，不属于天主教，那么是国家教会，就是路德宗信义会的。那当这种教会就跟任何国家教会，不管天主教基督教是一样，久而久之你知道，所以全国的人理论上全国的人都属于教会的，可事实上信仰上来讲，真实的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认真或者说很清楚的。他父亲大概属于这种型的，15、16岁的时候家境不顺，心怀怨恨，他父亲后来跟孩子讲，有一天他跑到一个山上，一个人对着天咒诅上帝，哇，大大发泄一番，下山以后就改运了，就下山以后呢凡事顺利，后来发大财。然后心里一直在想，圣经上说凡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哎呀，我也没亵渎圣灵啊，可是怎么这么好运呢？自从我骂了上帝以后，哇，生意做什么都很顺利，身体也很好，健康也很好，然后赚钱生意做得很好。我一直在想神哪一天要责罚我呢。到他30几岁的时候，他大儿子死了，大儿子死了，比他年轻嘛，对吧，10几岁就死了。再隔一段时间老二死了，他说我懂了，上帝给我的咒诅就是我有生之年所有的孩子要死在我面前。然后老三死了，老四就是齐克果。他爸爸一直跟齐克果讲说，我告诉你哦，你会死得比我早哦，因为我曾经这样。然后他的父亲后来就一生一直在这种忧惧之下，就要什么写忧惧使人犯罪的意思。他说我的父亲一生为他那一次16岁的时候在山上咒诅上帝，自责不已，然后觉得说，神啊，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吧，你要让我每一个孩子都死在我面前吗？白发人送黑发人吗？所以他每天一直在讲。所以这个齐克果从小就听他爸爸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所以他从小就有阴影，爸爸还没死我就要死了。然后那爸爸比他老啊，对不对？所以爸爸越老还想说啊，爸爸死以前我会死，爸爸老一天还没爸爸没死就想我要死了。所以他每天也是在那个里面，然后他觉得说在这种忧惧之下，觉得我犯了错，可是不能使我快乐，不让我觉得有救恩之乐，什么都没有。相反的有一种堕落的力量，就说既然如此，豁开去，死就死吧，那我就什么都干了。说忧惧会使我放弃一切的希望，当我放弃一切希望的时候，我就堕落沉沦，成地狱之子。他说没有办法使我有一个上升的力量。他的日记到他37岁的时候写下一个标题叫做大地震。丹麦没有地震的，大地震是他爸爸死了。他爸爸死了，他说好像忽然间从好像这个从魔咒里面就解放出来一样，我爸爸死了我没死。那肯定我爸爸说的是不对的，我大哥死了，二哥死了，三哥死了，他们死了，但不是因为神咒诅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曾经年轻做过这件事情，我爸爸搞错了，但是我爸爸搞错了，所以使我爸爸一生一直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过去的。所以他说那是个大地震，那是一个大解放。然后他后面写的东西跟他以前写的就很不一样。以前的时候当然他对教会有很多批判， 但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基督徒，他强调不是一个教会的组织，不是个教条教规，不是你受过洗让你得救，是只有你个人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才是重生，才是得救的确据。哎，现在我们都同意啊，可是以前在丹麦，以前在德国这种国家教会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的不管天主教的，都认为只要受了洗了没事了，没事了。那一方面没事，一方面当然犯罪还要常常去认罪了，所以认戒告解是很重要的。直到他才强调说，其实怎么样跟神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才是重要的。这是后来他对我的其他的影响。不过他那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忧惧使人犯罪，忧惧是使人沉沦的，而不一定以为说我犯错了，我痛苦，为我的罪忧伤会让我提升的。除非在我的忧伤的里面还有一个盼望，神赦免，爱里没有惧怕，那个才会变成一个提升的力量。我们要走在一个平衡线上，就是说我必须坦白的恳切的面对我的罪，面对我的错误，可是同时我也要抓住神的恩典，神的饶恕。你少掉一个都会让你成人，你以为神只有恩典放纵自己任意妄为，那你也会成人的。另外一个看见神的公义，神一定会有刑罚的，神一定会有审判的，可忘掉神的恩典的话，那个也不会救你的，也不会让你提升的，在那里沉沦。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醒，第八节说，所以我劝你们，我劝你们，他劝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的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当保罗说我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时候，他就是用使徒的权柄说的。所以有的中文的圣经跟有的英文圣经甚至这样翻译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如果我赦免的话呢，我是奉耶稣的名赦免的，那就是有权柄的，就是说我赦免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赦免，他几乎是这样讲的意思。然后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的诡计，他强调就是说魔鬼常常在各种的情况下找机会，所以英文有时候翻译成说胜过我们，把它翻译成说占便宜，有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占便宜，英文有的圣经也翻译成说 take advantage。什么意思？魔鬼是很诡诈的，他可以在各种的情况下占我们的便宜。一种的情况下是一个人他犯错了，他也认罪，他也自责，他也想要悔改，可是如果众人继续不断的责备他，一直给他压力，一直给他隔离，不愿意跟这个人来往，这个人到最后到一个地步就会自暴自弃了，就放弃了，我错了，谁也不会原谅我了，上帝也不会原谅我了，然后呢他就沉沦了。既然谁也不能原谅我，那我何必再改正呢？我为什么要改好呢？好也没有用，那既然这样我多做一点好了，做了一件坏事，多做十件八件，一直做下去就沉沦。所以就是说魔鬼会给我们一种占便宜，就是说会让一个人沉沦。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用爱心挽回他，支持他，这人既然认罪了，既然悔改了，就要接纳他，支持他。但是撒旦也有另外一个诡计，另外一个可能占便宜的方法，是我们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教会的里面，团契的里面，有人犯了错误，那犯了错误之后呢，如果这一个犯错的人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用爱心包容接纳呢？那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变成造罪的污染，因为这样一个人他可以不认错继续在这团体的里面，那别人也觉得说 It's OK， 所以罪就成为一个渲染出去的一个扩散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魔鬼的诡计，犯错的人没有认错没有悔改，但是他倒过来要求别人，不管是要别人赦免，或者说不准有任何人说别人错，这样的结果呢，是发生了另外一个诡计，结果变成没有爱心的是谁呢？指责别人错误的人， 的，这是另外一种的危机。这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说了，第五章那边提到那个乱伦的人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你们以此夸口，什么意思？他们觉得是有人犯错了，不过问题不大，我们爱心包容就好了。保罗就严厉的责备他们，要求把那样人赶出教会，就是说要保持教会的圣洁。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犯罪，但是公然的犯罪不认罪不悔改，教会还继续包容的话呢，你会让整个教会被污染。所以保罗说赶出去，甚至他说我把他交给撒旦。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以神的权柄说的，我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我这话很严厉哦，因为他也知道这是魔鬼的另外一个诡计，让一个教会的里面就是变成罪恶的一个渲染在里面。这样的一个结果必然最后会让教会不是合一的，等着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 New England 最近就是这几个月以来，这一年一两年以来一直在变成一个大消息，就是天主教圈子里面一些神父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做的一些错误啊，这个性骚扰这些孩子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天主教的教会原来都知道二三十年了，只是遮盖，好像是爱心哦，这再给神父一个机会，就把从这个教区换到另外一个教区，于是在这边骚扰二十个，在那边骚扰三十个，再换再换再换，二三十年下来，有的神父骚扰过将近一千个孩子，然后有将近一百个神父，是这样子的。你就知道当有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你不去处理，就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所以在 New England 这个教区有将近一百位神父做这种事情的话，我想天主教圈子里面是有，但是我想纽英格兰区这么严重的，大概在美兰在其他地区不见得没有人，但是不见得这么严重。那就是说你可以纵容一个人，你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才会有这么多的人，然后上千个孩子受害。那这些孩子有些现在已经成年人了，那就表示说罪的事情如果你不去处理它，你说为了给那个人机会，为了保持教会的所谓的合一，其实是给教会一个面子，或者是给负责人的一个面子，你这样做的结果最后是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后丑事会掀出来的，最后整个教会名誉受损。当然也因此纽英格兰区的天主教教会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很多的信徒流失了，很多的信徒对教会不再有信任，很多的信徒对枢机主教不信任，对任何的主教都不信任了，所以他们甚至要卖教堂，他们有好几个教堂在卖。所以短时间来看你好像是用爱心包容，但这不叫爱心包容，这绝对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包容。真正的平衡点乃在于说，该责备的时候你应该责备，责备了以后当那个人有认罪悔改的时候应该用爱心接纳，这是一个平衡。所以这是保罗所劝勉的。那最后十二十三节我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他挂心教会表示他对教会的爱心，他不知道教会会不会能够悔改，所以他等候又等候，等候又等候，他甚至提早离开特罗亚，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那边去等候提多。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后面就说了他得到提多来的好消息，说当教会接到了保罗那封所谓流泪的信的时候，全教会悔改。当然可能还有少数人啊，所以他提到有假使徒的事情，大多数人悔改了，大多数人回头了，所以保罗很高兴写下哥林多后书。他基本上是在一种比较欢乐的心情下写下，说你们已经悔改了，但是他仍然进一步的来教导来劝勉。因此我就想到我说过在母亲节谈这样一个信息，其实有一个好处，因为做母亲的对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样的管教，这个分寸怎么样拿捏，有时候是很难的。我说过在我们家里面管教孩子都是师母的事情，我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演讲者、宣扬者，但不是执行者，我只是拉拉队队长，他怎么管我都说侯爷，然后从来不会插手，从来不会阻挡，因为要口径一致嘛。那我印象深刻的好几次，譬如有一次，我有一次跟师母还提到，有一次我忘记两个小孩犯了什么事情，那我记得老大那个时候大概是顶多不会超过七岁，六七岁左右，那我小女儿跟我大女儿差两岁，所以小女儿大概就是在四岁五岁左右或者更小一点。 有一天不知道两个做了什么事情，总而言之，通常我太太不太常会打他们，有时候就是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两个人就是争来争去，扯来扯去，然后讲个半天讲不听的样子，后来那天两个都挨打了。那我印象一直很深刻，就是两个人挨打，打手心嘛，师母打手心的时候，他不会拿东西打的，他不会拿藤条拿什么东西，因为那种打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打的分寸你就不知道了，因为你拿藤条打，他痛你不痛嘛，所以师母都是用手打的，手打的话就打了他痛你也会痛嘛，所以多痛你自己就知道嘛，对不对？你打太过分的话你自己也很痛嘛，所以你就适可而止，拿藤条拿皮尺拿皮带，哇、哦、那你可以打得很愉快啊，小孩子哇就你不感觉很多痛，所以他都用手打的。所以打了，打完以后我印象很深刻，到现在还记得，当然现在女儿都已经二十几岁了，我还记得小女儿啊，她人你知道她人长得有点胖胖的嘛，她个儿又比较小，然后两个打完以后呢站在墙边罚站嘛，然后小女儿呢打得手红红的，肉肉的小手手红红，她打得痛啊，这么戳戳很痛啊，然后在那呜呜在那哭。那大女儿呢也是被打了啊，也在那两个人中戳手，所以两个人泪眼对泪眼，两个都犯错嘛。当本来两个人他们拉来扯去，最后两个都挨揍。打完以后呢，他们戳手啊，这样，我、哦、在旁边看了，心里好不冷哦。哎呦，他在戳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好痛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不会说，哎呦，这个太太打太严重啦，然后赶快跑过去抱啊什么，我没有。我就看到我太太，他们两个在那哭，站了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左右吧。哭了一阵子，然后师母就说好过来，然后太太就去拿了小小毛巾啊，已经用热水弄两个毛巾一人一条，擦擦眼睛擦擦眼泪，然后两个就擦，擦完以后师母就把两个抱过来，每个人给他一个 hug 抱一抱。你知道为什么妈妈打你吗？该不该打？点点头，以后还敢不敢这样子啊？好，然后师母就拿一盒饼干出来，好，每个人吃饼干，等一下看电视有卡通，然后坐下来吃饼干，然后时间到了改卡通，两个人看。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你就问他说你记得吗？我想他大概隐隐约记得呀，大概有一天被挨揍了，揍了什么东西不记得，会造成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告诉你的一生的记忆吗？一生的伤害吗？不会的，如果有任何的记忆都是好的。今天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有时候讲得太夸张了，如果你体罚过你的孩子，他终身心灵受伤，永远不得恢复。其实看你怎么打，我们要避免的错误和极端在哪里。一种就是有些时候你打了孩子，他犯错了打了，然后他哭，然后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他可能想要回来跟你和好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不要过来，我不要你这个孩子，我永远不要你了。哎哎，这就是过分了哈！你责罚了，他哭了，他认错了，然后你跟他说我永远不要你了，妈妈不喜欢你了，你这是个坏小孩，这个东西就会让他沉沦。责罚了，他认错了，他悔改了，然后你要接纳，但是不要说刚打完就去抱，那搞不清楚的，这个小孩子你知道，这个他头脑很简单，可是会信号会错误的，刚打完就爆了，这是怎么回事？那如果他要你爆，那多让你打两下再爆他吗？所以责罚完了要让他有段时间冷却期，然后你要用爱心接纳拥抱肯定，这才是一个建设性的教育。所以一种就是你责罚完以后，你再继续用你的言语的话语和什么东西去羞辱他，刺激他，让他觉得他犯了这个错，他终生不会被原谅了，终生父母永远不喜欢他了，这个东西会让他沉沦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舍不得打，然后轻描淡写的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子让我很伤心哎，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妈妈哦，看到孩子哦，苦口婆心的讲哦，那个孩子才一岁半话都不会说，笑眯眯的，好好玩哦，再来一次，然后妈妈就她觉得这很好玩，她多做几次，为了让妈妈多演几次戏。这种孩子叫做欠揍。所以你该管教的时候不管教，你用那种软的，用所谓爱心的包容，你孩子会改正吗？不会的。 有的时候你就必须严厉的管教他，使他回头。但我说严厉的管教不要变成一个永远的没完没了的，然后拒绝他、排斥他、隔离他，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管教，然后你要接纳，但是你也不能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碰他、完全不管教他，舍不得。你这样的结果长期的你会让你的孩子堕落，他永远觉得没事儿，做错事没有关系，这个会造成一个错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是在这两种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个平衡，然后他教导哥林多的教会，也教导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有弟兄或姐妹犯错怎么办，应该指出他的错误，有一个严厉的管教，甚至有一段时间要就是说好像划清界限隔离啊一样，然后到一个时候等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呢，要用爱心包容赦免接纳合一，这个次序跟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通通功亏一篑。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到做母亲管教孩子，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拿到过一个做母亲的 PhD。 做妈妈有博士学位的吗？你有是先得过妈妈博士学位才去生孩子养孩子的吗？没有，我们都是后见之明，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孩子都很大了，后来发现可能有些对了有些错了，那但是只是说我们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劝勉，帮助我们避免犯重复的不必要的错误。所以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是难免犯了一些错误，但靠主的恩典，这些错误我想不至于造成致命的，不至于造成永久不能抹灭的这种错误，甚至恩典还是能够遮盖这一切。但是盼望这段圣经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认识在爱与管教当中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特别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看到你的仆人保罗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来带领教会的信徒，好像你自己对我们的爱一样。主，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弟兄姐妹彼此相待，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主，求你自己亲自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凡事行你所喜悦的事。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